就这种情形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那么也许你说你今天看的有的是不是黑的，那因为现在你用水泥盖当然不是黑的啊，所以这现在的房子跟当时第一世纪不一样。所以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主就预备了什么？加利利。然后你再读下去，一直读到第六节，你明白过来了，为什么是女人的后裔，为什么要从童女玛利亚生。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就是为什么讲到大卫的家谱以后，你看见吗？接着就是什么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只有一个宝座，叫做大卫的宝座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话，你现在很清楚，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加利利，你看讲的特别讲的应验旧约的话，可以说完全一气呵成的。现在你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君王，现在你也知道说他呀所建立的国度是怎样的一个国度。那个国度一个名字叫做天国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要悔改。现在主耶稣也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要悔改。他要呼召门徒来跟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加利利有那么多故事发生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回到马太福音。现在我们如果再回到马太福音的话，那么大家现在就很清楚了，我们已经来到了17节，接着下面就是呼召门徒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，然后你看见第23节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不只要建立这个天国，但他怎么得着他的百姓呢？他要传个福音，这个福音叫什么？叫做天国的福音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主今天拯救我们，不只叫我们不做罪人，主今天拯救我们，把我们拯救到他的王权之下，叫我们做爱的奴隶，叫我们顺服他，叫我们做他的百姓。所以他不止呼召彼得，不止呼召雅各，他也呼召你，也呼召我。你愿意不愿意跟随他？你愿意不愿意像约翰一样，别了父亲，舍了我，然后呢立刻就跟随了我们的主？所以巴不得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听见了天国的福音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和所有的福音书讲了天国，特别讲了天国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别的地方，特别是你如果读马可、马太讲天国的地方，它常常变成神的国，这个有它的原因，因为它对外邦人说，外邦人不大懂得什么叫天国，他们不大读但以理书的。那么这是一面，那另一面呢？那么天国是不是就像有的人解释说，因为犹太人他怕他们对敬畏神呢，所以从来不喊神，所以用神用天来代替？那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，那么按理来讲，马太福音应该全部都是天国，你应该找不到神的国。但是32次是天国，有5次讲到神的国，所以可见神的国跟天国是有分别的。我们不，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了，我们要让主的话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。我想一路上我们这样下来以后，从第一章到第五章，我们可以说这五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，为我们起了个头，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能进一步就能够明白整本的马太福音。那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当你读到前面4章读完了以后，如果你有机会再去读最后面的3章，你慢慢会发现呢，这个第4章前面里面有喜剧的事情，好像后面也又重复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马太福音好像给你个印象，它是头尾对称，头跟尾对称。意思就是慢慢慢慢你往中间走， 然后你就发现说慢慢慢慢的呢，很自然应该有一种对称的情绪。好了，我们为着帮助大家，所以我们给大家个讲义。那么这个讲义呢，我想大家都有的，应该是在第二页。如果大家翻到讲义的第二页的话，非常清楚的。那第二页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的对称结构。那这个对称结构呢，是省了我们很多，就是替我们省了很多的时间。否则的话，28章呢是讲不完的。那就是因为对称呢，你讲一半就可以了，你懂吗？另外一半你只要一折过去就对了。那么这个对称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对称呢是，我先解释一下哈，意思就是说，第一段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十七节，我们如果叫这一段叫 A 的话。好，那么最后一段是26章1节到28章20节，我们叫 A prime， 就是一表示说这个两个差不多，不过我们加上个 prime， 那就表示说这两段应该是对应的，应该有一种对称的情形。我们等一等再找出来为什么它是对称的。然后呢，你读到第4章18节、7章29节，那是第一个讲章了。然后呢，23章1节到25章46节应该是第五个讲章了。那如果你比较第一个讲章跟第五个讲章，你发现又有一种对称的情形。你明白吗？它互相解释的，它互相照亮的。那么第三段也是如此。所以呢，这里说叙述第三段的第8章1节到9章35节，那么看见说我们主行了10个神迹。然后19章1节到22章46节，你看见我们主受了几次的几度的围剿，许多人找他的麻烦，许多人要找他的难处，希望能够找出他的难处来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他的权柄接受挑战。前面当你读到第三段的时候，他的权能彰显四方，所以是十个神迹。但现在呢，主的权柄接受挑战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们对于主的话挑战，他们对于主所行的事挑战，所以多方的来围剿他。所以前面是十个神迹，后面是几度的围剿。所以你看，很明显这两段呢，是一个是主的权柄彰能彰显四方，一个是主的权柄接受挑战。那么第一个讲章是讲的天国的实际，或者说天国的内容。那第五个讲章是讲到天国的实现。那么讲到天国实际的时候，是讲到带着权柄的教训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天国的实现的时候，是带着权柄的警告。所以你看见这里面很明显的是有一种对称的情形，那是没有疑问的。好，你慢慢再往中间走，那么到了第四个讲章，就是 D 跟 D prime， D 跟 D prime， 那 D 就是第二个讲章了。第二个讲章讲的天国与门徒，然后第四个讲章的讲天国与教会。门徒呢，乃是指的一般所有神的儿女，门徒呢，很自然指的教会中的圣者来说的。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有60万人，那是指着什么？指着能够拿武器的。但是还有妇女小孩，所有以色列全家是有200万人，这是旷野中的教会。但如果你讲他打仗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打仗的，只有那些门徒可以打仗，是真的圣者可以打仗。所以你看第二章跟第四章很明显又是对称，讲到门徒的时候是带着权柄的差遣，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带着权柄的建造。你看这个都跟什么有关系？都跟权柄有关系，因为这是王嘛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教会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讲的教会应该讲爱啊，如果讲爱的话，大家都是烂好人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孩子长大，你如果是烂好，你妈妈一直做烂好人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碰到什么样的危险。你说这样也可以啊，你用手，孩子很好奇嘛，东摸摸西摸，你让他随便摸摸，有点碰到插头也随便摸摸进去，很好玩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马路随便就过也没有关系啊，自由，你让他自由发展，不要勒住他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一个孩子长大，真正长大要有爱，一个孩子长得好还有权柄。所以如果你光讲教会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个人看走自己所行认为可行的事。所以今天教会四分五裂，神的儿女相爱相分，难处就在这个地方嘛。谁讲天国？大家看见教会看不见天国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讲的教会，你只看见我所认识一般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说在这个地方还有许多神所生的。但是因为你的观念就是教会讲的爱，你不知道说国度是有权柄的，所以那个建造是有权柄的建造， 不是烂造，不是随便出去烂造不行的。你看见一个房子真的在那里盖起来的时候是有权柄的，一点没有问题，一点都不含糊的，他错一点点都不可以的，你看见吗？对不起，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提一下，刚才有一个弟兄呢来跟我讲，这个弟兄速度很快，这个书我们但以理书不是刚刚出来吗？刚刚出来他马上找到一个错，他说呢，这个亚薛西亚就是出令出见耶路撒冷那一天，根据圣经应该是亚薛西王20年，这个才对嘛。但是呢，这个上面写的是52年。我说当然是圣经才对啊，这个上面很可能错啊。那么等特别当我们做这个，当我们做制作过程的时候，我特别和弟兄姊妹讲好，我说这个绝对不能够错，一个字都不能错。所以等到后来我们给出版商的时候，那么我后来给出版商的时候，结果我拿到手里，我还是发现好几个错。那么但是我们觉得你只要有错，对不起弟兄姊妹，尤其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很多的话需要很准确的才可以。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说笑话，我说只要把但以理书一出去以后，一送了出版商，我们只要到找到一个错一块美金，只要找到一个错一块美金，那么当然美金拿来大家可以吃一顿可以的。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看你的要求，希望说他很严谨，但是人到底有错。你看像刚才那个错实在是不可原谅的错，明明是亚薛西王20年，这个是20年才对，怎么会变成50几年呢？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带着权柄的建造不是马虎的建造。等到我们真的读到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，你看见一面是宇宙的教会，一面是地方性的教会，然后你才会觉得惭愧。因为我们只知道教会，我们不知道国度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不知道说今天建造教会的材料乃是国度的材料，明白不明白？所以让我们清楚，这里面一面是带着权柄的差遣，我们就做了门徒了，然后带着权柄的建造教会就诞生了，是他建造他的教会，不是我们，你看见吗？好，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二讲章跟第四讲章是对应的。然后呢，到了11章2节到12章50节，讲到主怎么受人的弃绝和神的应许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门徒们不是吃了麦穗吗？那我们的主说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大卫和什么和跟随他的人，大卫和他跟随的是被弃绝啊，到处漂流啊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在那一段很明显的他是被弃绝，他在那里格拉逊行的神迹，他在加拜那边行的神迹，但他们根本不悔改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主才决定讲与比喻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的，这个天国的奥秘或者这些奥秘只是给婴孩明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马太福音那么多大家觉得非常难呢？因为太多聪明人了，你看见聪明通达的人就把它隐藏起来，所有的婴孩眼睛就明亮。所以虽然马太福音你看见，尤其是那些圣经学者，尤其所谓新派的，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找出许多他们所认为的错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稍微的仔细读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看不见，不是他们头脑不好，不是他们头脑不是第一流的，不是。你看见尤其是那些新派的神学家，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们的著作，你看见他们有他们的特点，但有一件事你知道说，他们好像被什么东西遮住了，看就是看不见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，对于婴孩就显出来。所以我们的主在父面前有一个祷告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从前有个小朋友啊，在一个不是可以说在一个幼儿园里面，而且是在一个比较长障的幼儿，在那里有个贵妇来参观，然后呢讲话讲着讲着好像看不起他们一样，好像觉得你看你意思就是他看他自己的遭遇跟他们的遭遇不一样，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神爱你们，为什么你们这样子呢？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到黑板上去就写了几个字，他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对于贵妇来讲他不明白，但连一个小孩子婴孩他就知道说，神乐意把他的儿子 启示给他们。所以我再说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马太福音，你就是